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12月28号，星期三。接下来我们看看和美国政治、经济、民生息息相关的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股市。今天的美股是走跌的，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下跌365.85点，下跌了1.1%，报32875.71点；标普500指数下跌46.03点，下跌了1.2%，报3783.2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39.94点，下跌了1.35%，报12123.29点。苹果的股价呢是跌破了关键水平，并且跌至了另外一个52个周的最低点，给道指带来了沉重的压力。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也在下滑，能源股是标普500指数中表现最为差的类股。同时，西南航空是继续的下滑，因为它在恶劣的冬季天气条件下取消了航班，它的股价下跌了 5.16%。总体来言呢，美股在2022年下跌超过了10兆元，标普500指数的股票总共是流失了8.2兆元，科技股占其中 43%。 然后是非必需的消费品占了 23%， 通讯服务呢也占了 21%。 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简报，接下来我们再请财经编辑何斌为我们带来市场和经济上的一些分析报道。
12月28日星期三，基本面观察时间，我是何冰。再过三天就迎来了2023年，2023年的经济形势将会怎样？首先回顾一下，华尔街和美联储都错误地预测了2022年的经济形势，那时他们都认为通胀是暂时的，都没有预测到俄乌战争的爆发和中共的清零政策带来的继续对供应链的负面影响。如何展望2023年，自然有乐观与悲观两类意见。乐观者认为，明年上半年因为通胀还在继续，美联储将会继续加息，并且维持在高水平，因此经济将会继续走低。但是到下半年，美联储将会不得不被迫减息，提振经济，因此股市也将会复苏。一大批市场观察人士都持有这个看法。位于亚利桑那州的资产管理公司 Laffer Tangler Investments 投资首席投资官 Nancy Tangler 认为，通货膨胀率已经显著下降。他说，近几个月来，从机票到二手车再到航运，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在下降，因此消费者对经济前景更加乐观。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的预期在12月份降至一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而他们的信心水平升至8个月高位。Tangler 女士也许属于最乐观者之列，她认为通胀不会直线下降，但其下降速度会让许多人感到意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Tangler 所在的公司最近几个月一直在将更多资金投入股票等风险资产，但是也有许多人表示悲观。彭博社报道，根据英国的咨询公司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的数据，世界将在2023年面临经济衰退，更高借贷成本导致许多经济体收缩。其年度世界经济报告显示，全球经济在2022年首次超过100万亿美元，但随着政策制定者继续与飙升的物价做斗争，全球经济将在2023年停滞不前。该公司董事兼预测主管 K. Daniel Norford 表示，由于利率上升以应对更高的通胀，世界经济明年可能会面临衰退。该公司在分析报告中说，与通货膨胀的斗争尚未取得胜利。我们预计央行行长将在2023年不顾经济成本坚持他们的立场，将通胀降至更舒适水平，代价就是未来几年的增长前景更差。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已经多次表态高利率将持续明年一整年。到2024年数据显示通胀的确下降了，才会逐步降息。有意思的是，一些大公司的高管对明年发生经济衰退发出警报，但是这些公司的经济学家却认为2023年经济将避免衰退。这些公司包括高盛和瑞士银行等。市场上有句老话，不要和联储对着干，否则后果自负。问题在于美联储目前缺乏信用，导致金融市场对其一再声明的制止通货膨胀的决心保持怀疑态度，所以股票指数依然居高不下，稍有好消息就上涨，而这样的效应又抵消了联储遏制通货膨胀的努力，将支持需求继续盘踞高位，阻碍物价全面下跌。
好的，感谢何斌为我们带来的财经和市场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啊，这个消息是和北京疫情的现状有关的，我们来看看详细的报道。最近几天大家都在报道说，中共放弃清零政策之后呢，在全中国爆发了疫情的海啸，北京的疫情是尤其的严重，像医院、火葬场都是人满为患。那么在北京啊，行医很多年的一些外国的医生们表示说，这种情况是前所未见，而且中共还把染疫的死亡人数呢给政治化了。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啊，在北京的一家私立医院行医的外国的医生，这名医生的名字叫做霍华德·伯恩斯坦，他透露说，在30多年的急诊医生的生涯中，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有越来越多的病人呢来到他工作的医院，他说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老年人，很多人都因为 COVID 和肺炎的症状而感到非常的不适了。那伯恩斯坦的说法也反映了中国各个地方医务人员的类似的说法，在中共在12月7号突然放弃清零政策之后，整个全国的范围之内都出现了感染的浪潮，医生们是不堪重负。而且呢，这种现象是从3年前 COVID 的大流行在武汉爆发以来，中国最大的一个规模的疫情。因为感染的人数太多了，北京政府医院还有火葬场从12月份以来一直在超负荷的运转。伯恩斯坦在位于北京东郊私营和穆家医院结束了紧张轮班的时候的工作，告诉路透社说医院啊是从上到下都不堪重负了。他说 ICU 已经满了，急诊室、发热门诊、其他的病房全都满了，很多人都住院了，他们在一两天之内都没有好转。那人们呢是在不断的来到急诊室，但他们还没有办法上楼住到病房里面。很多人就在急诊室待了好几天。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伯恩斯坦从来没有治疗过一位 COVID 的患者，现在呢成了每天要看几十个。他对采访的记者说他说，老实说，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对此毫无准备。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外国的医生，是一位48岁的索尼亚·朱塔德·布罗，他是在北京私立来福士医院的首席的医疗官。那么他说患者的数量是正常水平的5到6倍，患者的平均年龄达到了70多岁，一个周前患者的平均年龄还是30多岁。他说，患者和他的亲属来到来福士医院是因为当地的医院都是不堪重负了，他们希望购买辉瑞生产的 COVID 的治疗药物 Paxlovid， 可是呢，包括来福士在内的很多的地方都是缺这种药物的。朱塔德布罗说，他们想要这种药物来代替疫苗，但是这种药物却并不能替代疫苗。他还补充说，他的团队什么时候可以开出这种药物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朱塔德·布罗呢和伯恩斯坦他们两个人啊，我们刚刚说的是上述的两位医学专家，他们都是在中国大约工作了是10年左右了，他们都在担心说，北京的这波疫情的最糟糕的时期还并没有到来。我们再接着看路透社的这份报道啊，说在中国的其他的地方呢，医务人员都告诉路透社说，在某些情况下，资源已经紧张到了极限，因为工作人员中的 COVID 的感染和患病水平是特别的高。在西安有一名护士，他所在部门的51名护士中有45人和急诊科所有的工作人员最近几个周都感染了病毒。 然后呢，这些被感染的护士说啊，被告知说即使检测呈阳性并且有轻微的发烧症状呢，也要是坚持到岗工作的。很多护士都表明说，在没有足够支持的情况下呢，他们轮班工作已经超过16个小时了。护士们说他们非常担心，如果病人表现得很激动，你就得想方设法去克制住他们，但是你一个人是不容易做到这一点的。护士们还接着说这不是正常的。根据接受路透社采访的医生们啊，他们表示说他们最担心的呢是老年人。专家估计大约有几万个人可能因此而丧命。英国健康数据公司叫做 Airfinity， 他估计中国每天可能有5000多人死于 COVID-19， 当然北京官方的数据啊比这个却要少得多。那么中共疾控预防中心在星期天的时候说，虽然火葬场的业务在激增，但是截至到星期天的6天里面，中国大陆并没有报告 COVID 的死亡病例。对于这种现象，很多的外国医生说这不是医学啊，这是政治。如果他们现在死于 COVID 的，那是因为 COVID 的。你不能把它归咎为是因为 COVID 引发的肺炎或者是呼吸衰竭，说他是死于肺炎或者说他是死于呼吸衰竭。朱塔德·布罗医生说死亡率呢，现在是政治的数字，并不是医疗的数字。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啊，美国的签证下个周就开始恢复了，而且入境隔离也取消了。在28号，美国的使领馆呢是已经发了通知了，说广州、沈阳、北京的常规领事服务从1月3号就开始恢复了，上海呢还暂时保持紧急预约的服务，就是说还并没有恢复。通知说，请注意啊，可用于常规领事服务的预约的数量会根据领事处的人员去配置安排。外界预估1月份的面签量很难恢复正常，再加上元旦啊、圣诞啊、假日的休假，1月份可能很难会看到新的大批的面签的安排了。那么虽然中共宣布啊，从1月8号开始，所有的航班限制、入境隔离的政策啊、出国旅游啊、办护照啊这样的业务都通通恢复疫情之前的正常状况，但是很多个国家最近却相继的对中国的旅客采取了入境管控的措施。这是为什么呢？专家说，在2020年底的时候，在印度产出了 Delta 这种病毒，2021年南非产出了 Omicron 这种病毒，各个国家因为自我安全警戒的目的，很可能会陆陆续续对中国的来客采取一些限制入境的措施，一直到事态明朗化。那么如果真的是要陆陆续续跟进的话，那么限制措施就不知道会要持续多久了。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本地相关最新消息。我是邓梅，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